加拿大打响第一枪，小粉红出征，言论震惊网络。拜登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对抗中共的国防协议。学者分析，中加互相驱逐外交官将引发外交报复战。世界卫生大会年度会议临近，布林肯敦促世卫邀请台湾参加。星期庆祝法轮大法月，加拿大议员学练法轮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5月11号星期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和中共互相驱逐外交官，双边关系严重恶化。中共小粉红趁机出征，提出抵制加拿大商品，甚至提出没收加拿大人的财产。加拿大在5月8号宣布，将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赵毅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驱逐出境。中共外交部亦都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殷日伟，作为同等反制。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一向以擅长帮助当局挑动引导舆论著称。胡锡进在礼拜二发文话，驱逐外交官几乎等于是同对方交恶的宣示。中方这一次态度明确，意思就是不怕和加拿大交恶。胡锡进写道，没理由贪这个美国的附庸国，他想搞事我们成全他们。而大批的网红大 V 和小粉红在微博煽风点火，要求加倍奉还，应该驱逐加拿大驻华大使，制裁加拿大议员庄文浩及其在香港的家属，以及抵制加拿大产品等等。更加有震惊网络的言论说，要同加拿大断交，驱逐所有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并且没收加拿大人在华所有资产。在外资本来就排队撤离中国，变相导致中国失业率飙升的背景之下，中共的小粉红似乎并不清楚这些恐吓可能导致的后果。如果中南海重启上山下乡来解决社会危机，不出意外，小粉红可能亦都会被送往农村。而加拿大杜鲁多政府一向对中共持绥靖立场，这一次杜鲁多在渥太华强硬表态，说知道中方会有报复行动，但是我们不会被吓到，我们会持续竭尽一切努力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势力干涉。时评人唐正远对新唐人分析说，这个是一个中加关系的分水岭事件，对中加关系的打击是实质性的。中共在过去渗透各国，干预他国内政的种种作恶手段，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集中的暴戾期。唐正远认为，这件事的背后，西方阵营对中共的邪恶看得越来越清楚，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越来越将本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置于经济之上。自由时报10号发表署名康俊明的文章分析说，加拿大对中共战狼外交开出第一枪，不但意味着加拿大将跟随盟友美国对北京采取一致立场，也都反映加拿大国会入面反中共的情绪因为这件事而快速升温。文章认为，加拿大对中国战狼开的一枪也都会打响民主自由阵营对中方强硬的外交战争。5月10号，美国政府文件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下称巴新）签署国防和卫星监控协议，应对中共造成的地缘威胁。美国国务院10号提交给国会的文件显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华盛顿正在寻求阻止该国和中共建立安全关系，最新的举动也都会起到保卫台湾的作用。巴新外交部长特卡琴科说，美国总统的访问将重申该国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国务院文件显示，拜登将会在5月22号访问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随后会抵达悉尼，参与同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特卡琴科对路透社指出，美国和巴新之间的国防合作协议已经在上周敲定， 而家我哋可以喺拜登嚟到呢度嘅时候正式签署。据悉，协议包含一项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巴新专属经济区嘅协议。届时，巴新官员将会作为船员登船，参与美方巡逻。两国亦都会签署卫星监视协议，帮助该国利用美国嘅卫星安全系统检测水域嘅异常。巴新方面表示，美国提供咗一项绝佳嘅协议，可以保护国家嘅自然资源，免遭非法盗窃。此外，美国对巴新嘅发展援助亦都将会增加一倍，达到3200万美元。喺呢个之前，中共当局喺该地区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已经有10年。中共主席习近平曾经3次访问该国，而美国总统嘅呢一次访问被视为系美方同巴新等太平洋国家加深联系嘅最新举措。喺此前冇几耐，美国喺所罗门群岛同汤加开设咗大使馆。前美国国务卿顾问、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基尔富伦认为，中方嘅反舰弹道导弹如果部署喺太平洋岛最上，可能会阻止美国同澳洲海军嘅行动，并且切断重要嘅贸易路线，所以美国唔会放任其发展。美中冲突可能会喺整个太平洋地区蔓延，而唔单单只系台海同南海。这个令到巴新同所罗门群岛成为大家关注嘅焦点。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针对中共、加拿大日前互相驱逐外交官，而导致两国双边关系的持续恶化，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以为加拿大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其实加拿大对中共的政策是相当强硬的，所以他预测两国关系不单止会更加恶化，而且会产生一种叫做恶性循环的外交报复战。但是中共的结果就是更加陷入国际孤立。宋国成说，中共一直认为加拿大是一个软弱的政府，其实加拿大并不是。为什么？因为加拿大不单止谴责中共对于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迫害非常强烈，而且他亦都禁止了华为和中兴电信，亦禁止了 TikTok 在加拿大上市，特别是大家熟悉的孟晚舟事件。所以加拿大本身不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它其实对于中共的政策是相当强硬的。中共在5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立的秘密警察站，这样的一种做法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警觉，开始启动一种叫做清除中国间谍的外交战。如果中共要采取报复的话，那中共一定会忙得不可开交，它的结果就是更加陷入这种国际孤立。此外，对于中共互相驱逐外交官之后，引发中国众多小粉红再次出征，呼吁抵制加拿大产品，甚至还有人扬言要驱逐所有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宋国成认为，这些小粉红也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报复性心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会有这种小粉红现象？是因为中共的国际观和他的外交观基本上和西方世界是两个平衡的世界。外界经常讲中共是战狼外交官，宋国成说其实应该叫做土狼外交官才对。他说，因为战狼本身是要有战力，就是说你一个外交官至少你要去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沟通和媒介的桥梁，你要去争取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来避免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外交这个概念，因为他的外交就是所谓的国际阶级斗争。所以从中共建政以来，他的外交基本上就在做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比如说搜集情报、组织侨民、秘密警察站，甚至是干预其他国家的选举，达到干预内政的目的，以网军来攻击对于中共不友善的当地的候选人或者是官员，在侨社入面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制造舆论来支持一些友中的对象等等。所以中共其实并没有外交，他的外交官本身就是那种呲牙咧嘴、强词夺理的，因为他们是将外交当成一种维持国家利益的阶级斗争。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召开年度会议前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以便台湾能够为会议讨论提供专业知识。综合美国之音同大纪元报道，今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定于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5月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上面发表声明说，大会将讨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和卫生专家来讲，这个是一个促进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的独特机会。我们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会议，以便在讨论之中贡献他的专业知识。布林肯表示，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将会体现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卫生合作采取包容性、人人皆健康方针的承诺。台湾是全球卫生界一个能力强、经验和负责任的成员，在以前的世界卫生大会之中曾经被邀请过作为观察员参加。布林肯还说，台湾的独特能力和方法包括其重要的公共卫生专业知识、民主治理和先进技术，都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带来相当大的价值。而将台湾孤立在卓越的全球卫生论坛世界卫生大会之外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破坏了世界所要求的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和安全。另外，布林肯表示，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一个蓬勃的民主，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国将会继续倡议台湾重新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令台湾能够有意义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国际论坛。布林肯还强调，我们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论坛，这个做法符合我们的一中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进入五月份以来，加拿大各个城市庆祝法轮大法传世31周年的活动陆续进行。加拿大阿默斯特堡市近日还举行升旗仪式庆祝法轮大法月。据新唐人报道，加拿大阿默斯特堡市市长米高普鲁表示，他好自豪能够在阿默斯特堡延续庆祝法轮大法日这个传统，并且称赞法轮功学员坚持信念是大勇之举，总有一日你们会成功，总有一日迫害会停止，总有一日世界会知道你们的努力令世界变得更美好。法轮功学员代表卡洛琳表示，法轮功学员经历风雨，破除黑暗，迎来了灿烂的黎明，犹如一束阳光升上地平线，这个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艰辛之旅。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市长以及市议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始学练法轮功。市长表示，站在草坪上面，他和同事都很享受练功的过程，他自己感觉身体被拉伸，内心也都感到平静。他说，这个是我第一次学练功法，我学得很认真，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练功，练功令我感觉很舒服，以后我还要经常练功。据报道，加拿大东部已经有多个城市举办了庆祝活动，感恩法轮大法造福社区和民众。接下来还将会有更加多的城市陆续举行升旗典礼庆祝法轮大法日。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